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马谡没有按照诸葛亮的部署安营扎寨，被曹军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失去了街亭。孔明传令把马谡换进帐来，马谡知道自己是犯了大罪呀、他先把自己绑好，一进大帐便跪到诸葛亮生气的责备说，我一再叮嘱你说街亭关系重大，叫你遇事和王平商量着办，他的话你怎么一句也不听？现在全军败退，损兵折将，想挽救也挽救不了，这都是你的过失。你犯了军法，我不杀你，别人也不会心服。你死了之后，你的家属我会按月供给粮米，你不用挂心。马谡哭着说，丞相，我知道我违背了你的军事部署，犯了大罪。丞相，你平时关心我，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也把丞相您当成父亲一样的敬重。今天我犯了死罪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求丞相能把我的子女抚养成人，我就死无遗憾了。孔明也流着眼泪说，马谡，你我间的情谊和亲兄弟差不多呀，你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子女，哈，不用多嘱咐了。说完命令武士把马谡推出去斩首。武士把马谡推到辕门外，刚要行刑，参军蒋琬正好从成都来到，高声叫道，刀下留人。他进去见了诸葛亮说，丞相，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，杀死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可惜吗？诸葛亮说，从前孙武子所以能打胜仗，就是因为他执法严明，如果我们因为马谡一个人废弃了军法，那还怎么去征讨敌人？说完诸葛亮再次传命叫处死马谡。过了一会儿，武士把马谡的头献上来，诸葛亮见了放声大哭啊。蒋琬问道，丞相，既然马谡有罪该按军法处死，丞相为什么还哭呢？诸葛亮说，我不是哭马谡，我想起 先帝去世前，在白帝城曾嘱咐过我。他说道，马术这个人言过其实，不能重用。现在真是应了这句话，我悔恨自己不能像先帝那样善于用人，所以我才这样伤心啊。马谡死的时候39岁，诸葛亮亲自写了祭文，把他给安葬，然后又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个奏章。诸葛亮在奏章里说，这次失掉街亭，责任主要是在自己，因为自己用错了人，因此请求降职3级。后主刘禅看了奏章，说道，胜败是打仗中常有的事，丞相何必说出降职的话呢？大臣费祎说道，陛下，要想治理好国家，必须以法为重，如果不按法办事，怎么能让人心服呢？丞相打了败仗，自己请求贬价，这是对的。刘禅听了这个话，只好同意诸葛亮的请求，把他降为右将军，但是呢，还管丞相的事情，照旧统帅兵马。从此之后，诸葛亮就在汉中一边鼓励生产，爱惜百姓，一边集聚粮草，训练军队，做好下一次北伐魏国的准备。话说诸葛亮退回汉中不久，东吴和魏国之间又打了一次仗。东吴的陆逊在石亭附近把魏国的扬州都督曹休打的是大败，曹休有休有气，不久就病死了。孙权取得了胜利，力量强大起来，便在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229年，也当上了皇帝。吴国、魏国石亭战役之后，在2年多的时间内，诸葛亮又连续3次出兵岐山，讨伐魏国，打了一些胜仗。在这期间，诸葛亮又恢复了丞相的官职。可是老将赵云，也就是常山赵子龙，和年轻的将军张苞，张苞就是张飞的儿子，也都因为病先后去世。赵云和张苞的去世使诸葛亮非常悲痛，由于伤心过度，又大病了一场。话说公元231年2月，诸�葛亮第5次出兵讨伐魏国，这次出兵他只带了8万人马，在汉中留下4万，决定每隔100天轮换4万，使军士都能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，便于长期作战。再说魏国的曹睿听说诸葛亮又来进攻，急忙召见司马懿，让他赶快率兵前去迎敌。司马懿从洛阳到了长安之后，召集各路人马商量对付诸葛亮的办法。这个时候探子来向他报告说，启禀将军， 诸葛亮率大军往岐山进发，前部先锋王平、张仪已经从散关往斜谷奔来了。司马懿听了，就对先锋张合说：诸葛亮这次来一定会抢割陇西的小麦来补助他的军粮，张合你可以到岐山扎营，我巡查天水各郡，防止蜀军来偷割我们的小麦。张合领了命令，带四万兵守岐山去了。随后司马懿率领大军往陇西进发，驻守长安的副都督郭淮就配合司马懿一起行动。话说诸葛亮到了岐山安完营寨，就对众位将军说：诸位将军，现在我们营中缺粮，几次派人催促李严，他也没有把粮食运来，现在陇西一带的小麦快熟了，我们可以暗中派兵去收割。诸葛亮说完这番话，就留下王平、张仪、吴班、吴懿四员将领把守岐山营寨，自己带上姜维、魏延众位将领来攻打鲁城。鲁城太守知道抵挡不住，慌忙出城投降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